星期二，在经过延长了19个月之后，土耳其议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正式批准通过瑞典加入北约一案，并送交全院表决。预计全院表决将可以顺利通过，但时间表仍然未定。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土耳其议会外事委员会终于批准瑞典加入北约一案。这个委员会是由总统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所控制。当日经过大约4小时的辩论之后，表决通过支持这一份瑞典的入盟申请。在委员会初步通过之后，下一步将是议会全会表决。埃尔多安的政党在议会亦拥有多数，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有机会对此予以通过，并由埃尔多安签署立法。委员会负责人福阿德奥克塔伊话，不会好像预期那样迅速由全院进行表决。他在议会对记者话，提交全院的决定现在已经做出，但这个不应该被理解为全院会以同样的速度通过。议长将决定表决时间。埃尔多安去年5月曾经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表示了反对，理由是两国庇护土耳其认定的恐怖分子库尔德工人党，以及对土耳其进行防务贸易禁运，而美国和欧盟亦将库尔德工人党列为恐怖组织。随后土耳其在今年4月批准了芬兰加入北约，但推迟瑞典的入盟，要求瑞典采取更多行动来镇压库尔德工人党在当地的成员。在星期二外事委员会通过之后，北约负责政治事务和安全政策的助理秘书长鲍里斯·鲁格在社交平台 X 上说，这个是一个好消息。瑞典外交大臣托比亚斯·比尔斯特罗姆亦在表决之后发表声明说，瑞典对此表示欢迎，并期待加入北约。星期二，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加强攻势之际，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尔默到访华盛顿，与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举行相关会谈。预计双方会谈的焦点将在什么时候结束高强度的战争阶段，以及战争结束之后谁将接管加沙地带。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罗恩·德尔默在华府会晤了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加沙冲突以及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有关的一系列议题举行会谈。目前以色列正持续对加沙地带进行空袭，以色列军负责人星期二说，冲突可能还要持续几个月。以色列军参谋长赫茨·哈勒维星期二谈到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时候说，瓦解恐怖组织没有捷径。他说以色列军当日攻击了100多个目标，包括隧道树井和被哈马斯武装分子用来组织袭击以色列军的地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个星期一亦对他的纳库德集团成员发表评论说，以色列如果想要成功解救仍被哈马斯武装分子扣押的人质，就必须对哈马斯施加军事压力。他强调，我们将在未来几日扩大战斗，这个将是一场漫长的战斗，这个还没有接近结束。内塔尼亚胡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观点文章里面亦阐述了类似的决定因素，他重申了以色列的立场，亦就是哈马斯必须被摧毁，加沙地带必须去军事化，巴勒斯坦社会必须去激进化。这个星期一，埃及当局曾经提出了一项结束目前冲突的建议。据一名埃及官员以及熟悉这项建议的欧洲外交官说，方案内容包括实行停火、分阶段释放人质，并组建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巴勒斯坦政府，以管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不过以色列和哈马斯两方都对这项初步建议反应冷淡，但是没有直接拒绝。 为彼此之间展开新一轮外交留低了可能性。星期二，针对中共对菲律宾的挑衅指控，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再次回应强调，菲律宾没有在南海挑起冲突，菲律宾是遵守国际法的一方，并在菲律宾的主权和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活动，而中共才是南海冲突的始作俑者。下面请听报道。针对中共当局星期一发文指责菲律宾依靠美国支持不断挑衅中共一事，菲律宾军方发言人梅德尔·阿吉拉尔星期二对国营广播公司PTV 话，菲律宾没有挑起冲突，我们是遵守国际法的一方，我们只是执行我们的国内法，这个意味着我们在拥有主权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界限内活动。阿吉拉尔话，菲律宾并没有进行任何活动导致船只和海员面临危险，恰恰是中共的演习，有时会导致海上碰撞发生危险，他们才是所有违法行为的始作俑者。近几个月来，由于中非之间紧张局势加剧，双方就一系列海上冲突相互指责。在12月10号发生的最新事件中，菲律宾指责中共海警船在仁爱礁附近冲撞一艘载有菲律宾参谋长的补给船。目前菲律宾亦正在透过武装部队现代化和在专属经济区建立大量军事力量来加强国防能力，特别是在和中共紧张局势持续存在的西菲律宾海。菲律宾驻美国大使何塞·曼努埃尔·罗穆阿尔茨透露，美国和菲律宾双方正在讨论有关菲律宾可能从美国购买 F-16 战斗机的事宜。罗穆阿尔茨大使预计美国和菲律宾之间军事和国防合作将会在2024年加强。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菲律宾频道采访的时候表明，菲律宾空军长期以来希望获得F-16 战斗机，并承认 F-16 在防空方面的有效性。以色列政府同意提供英特尔32亿美元补助，支持英特尔在以色列南部一座250亿美元的新建晶片工厂 FAB38 计划，这个是以色列有史以来对企业的最大一笔投资。下面请听报道。以色列和英特尔26号共同发布消息说，以色列政府同意向英特尔提供32亿美元补助，用来支持在以色列南部建设一座计划中价值250亿美元的新晶片工厂 FAB38。 这一消息发布之际，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仍然在持续当中，在华盛顿对以色列加大施压，要求其采取进一步措施减少以加沙地区平民伤亡的时候，这家美国大公司和以色列政府慷慨解囊，展现了对以色列的双重支持。英特尔声明表示，这项位于以色列加特镇工厂的扩建计划是该公司努力促进更具韧性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同时亦是公司在欧洲和美国正在进行和计划进行的制造业投资的一部分。该工厂距离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大约42公里。在英特尔首席执行官桂辛格推动下，英特尔已经投资几十亿美元在三大洲建设工厂，期望能够恢复在半导体行业领导地位，并与超美、英伟达和三星竞争。以色列新工厂将成为英特尔近年来的最新投资，而在过去的50年间，英特尔在以色列和其他设施中获得了大约20亿美元的以色列政府补助。英特尔的投资将在五年内完成，其公司的企业税率将从先前的 5% 提高到 7.5%， 正常税率为 23%， 但根据以色列鼓励在开发领域投资的法律， 公司将获得大幅优惠。除了相当于总投资的 12.8% 的资助外，这家晶片制造商还承诺在未来十年内向以色列供应商购买价值600亿谢克尔，大约166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新工厂预计将创造几千个工作机会。英特尔是在以色列的大约500家跨国公司其中之一，于1974年在以色列设立分支机构，目前运营着四个开发和生产基地，其中包括位于加特镇的制造工厂 FAB。 该工厂生产 Intel 7科技10纳米晶片。英特尔直接雇用了将近12000名员工，并间接雇用了另外42000人。这座斥资250亿美元的 FAB38 计划于2028年开始运营，并一直运营到2035年，并在英特尔的全球晶片生产中发挥关键作用。不过目前具体技术还未公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月27号前往墨西哥，希望在解决移民激增的问题上取得进展。随着美国进入选举年，移民激增已经成为拜登总统在政治上的烫手山芋。下面请听报道。据法新社报道，布林肯这趟圣诞的访问行程是临时安排的，共和党施压拜登取缔移民，以换取国会同意他支持乌克兰这个重点政策。每日大约有10000人试图未经批准进入美国南部边境，这一数字几乎是疫情爆发之前的两倍。24号一支由几百人甚至几千人组成的移民队伍从墨西哥南部步行离开。美国边境当局不堪负荷，为了集中处理移民，暂停了几个合法过境点。墨西哥总统罗培茨·欧布拉多21号同拜登通话，讨论了移民问题。拜登同意派布林肯前往，随行的还有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和白宫移民官员薛伍德·南道尔。罗培茨·欧布拉多22号对记者说，墨西哥将加强我们的计划以应付前往美国的移民。先前墨西哥政府亦表示，执法已经到了临界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美国代表团将会同罗培茨·欧布拉多就移民迫切需要采取合法途径和额外执法行动进行交谈。根据与拜登以及前任总统川普达成的协议，墨西哥至少暂时同意接纳寻求进入美国的移民。这一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